面前向你献上感谢。我们本来是死在罪恶过犯之中，我们本来是污秽的生命，却因着耶稣基督流血舍身，他的血洗净我们的罪，我们的天父在天上可以赦免我们的罪，以至于我们来能够坦然无惧来到天父的面前，成为神的儿女。主啊，也谢谢你，你自己不仅仅是流血舍身，你也从死里复活，你从死里复活给我们人有一个全然的永远的不再被死亡拘禁的一个生命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也知道你复活以后你升天了，你降下圣灵，圣灵就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来改变我们，来在我们的心里边来动工，使我们一天更比一天愿意来向主耶稣，一天更比一天愿意来认识上帝。主，你自己的圣灵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来全然改变我们，以前我们是往着死亡里去的，如今我们靠着神所赐下的这个圣灵属灵的这个生命，一天往上一天比一天更往上走，是回到父的面前去的。主啊，你完全改变我们生命的方向，我们向你献上感谢。谢谢主，你今天与我们同在，也借着今天主你自己要让我们所学的经文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认明我们里面还有什么东西是在主的旨意之外的，求主借着圣灵来帮助我们，使我们鉴察。谢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那个其实上课呢是第二次的课已经上完了。那第一次我们是概论，然后第二次呢是讲的1到9章，然后第三次呢上次是从第九章的下半部分开始呢就到了上次我们本来要把那个讲约柜大卫运回约柜那一部分讲完，但是我们后来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只讲到那个15章哈，把它讲完了。那我们今天呢，就把上次留下来的一点点，就16章我们讲完。那16章我们看一下哈，那个上次就是2次大卫运约柜进耶路撒冷哈，那第16章呢就是讲到大卫把那个耶路撒冷放在了他搭的那个帐篷里面去以后呢，就开始来派利未人在那里唱诗赞美主。然后从第7节开始就把大卫的颂诗颂歌就写在这里。那其实这里呢是有2首在诗篇里边能够找得到的，2首诗篇里边。第一首呢是如果你看我给大家发的那个讲义哈，上次的讲义希望大家还在哈。你看诗篇就是8到22节，如果你看的话，8到22节其实就是诗篇105篇的1到15节。然后23节到33节呢就是诗篇96篇1到13节。那我们来看一下，其实这篇大卫我想是以斯拉哈把这个诗这样子编在这里，其实是有它非常深刻的意义。我们看第一部分就是8到22节。8到22节它分2个部分，我们可以来看。它是8到13节，其实是如果你去看，他说你们要称谢耶和华，求告他的名，在万民中传扬他的作为，要向他唱诗歌颂，谈论他一切美妙的作为，要以他的圣名夸耀。寻求耶和华的人心里应当欢喜，要寻求耶和华与他的能力，时常寻求他的面。他仆人以色列的后裔，他是拣选雅各的子孙呐、你们要纪念他奇妙的作为和他的奇事，并他口中的判语。这里讲到什么是赞美？ 什么是赞美？我们通常说，哦，我们要赞美上帝，没有错，哦，我们要赞美上帝。但什么是赞美呢？赞美呢，其实就讲到说，我们唱诗是一种，然后呢，还有好多，在求告他的名，在万民中传扬他的作为，等等的这一切。所以还有在他这里讲说，以他的名为夸耀，寻求他的能力，寻求他的面。那这一切一切都是叫敬拜。所以你要如果说什么是敬拜，其实这里给出很好的 definition 哈。然后到14节到下面22节呢，他讲到为什么要敬拜，为什么要敬拜呢？第一个，他是我们的神，他是我们的神，好，全地都有他的判断，他的审判是在全地上的。然后讲到他跟我们所立的约，好，然后讲到他的约呢是从亚伯拉罕的时候开始，一直到现在那个以色列民，从亚伯拉罕以撒到雅各以色列。然后呢他讲到上帝对他子民的保护，他当时你们人丁有限，数目稀少，等等等等。所以讲到为什么要来赞美这位上帝哈，第一部分。然后从第23节开始呢，你看到一个很大的一个转向，这就是上次我跟大家唱的那首诗，就是刚开始的时候我跟大家说这首诗其实我们上次还没讲到那个，那这里就讲到向耶和华唱新歌。你看呢，他说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全地都要向耶和华歌唱。然后你就看他这个歌词就是这里一模一样，他全地都要向耶和华歌唱，唱什么呢？天天传扬他的救恩，在列邦中，在万民中。所以你看见到了这里，这个诗歌转向了一个什么？转向了什么？转向了一个救恩，你看见没有？转向一个救恩，它不再是局限在那个以色列那一部分那一点呢，它讲到呢全地列邦万民万族等等。所以在这里你就可以看见说，神的救恩是要普及全人类，普及全人类。那你知道那个他这里说，所以我上次有跟大家讲说，这首歌是新歌是没有错的。因为你看新歌是什么意思，在旧约里面就已经提到新歌了，如果你去看的话，在旧约里边已经提到新歌，但到整个新约就是这里讲到，他说他们唱新歌，那个新歌是什么呢？就是你配拿书卷，配揭开其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台，来叫他们归于神。所以那个新歌是什么？就救恩，就是这个救恩是什么？全人类的，全地的，各族各方各民各国那个救恩要普及全人类，达到全人类。这个所以你看在并不是说这个救恩是后来才对那个，那其实保罗后来就解释得很清楚，他说神只是做犹太人的神吗？当然不是，也是做外邦人的神，他是这样讲的哈。所以神是一位，他是犹太人的神，也是外邦人的神，所以他的救恩必要达到外邦人的当中。然后那个这个保罗在以弗所书也是这样讲哈，他说这件事情呢以前没有人知道，只是这样写在圣经的里面，但是没有人能参透，没有人完全知道哈。但是呢是到了新约的时代呢，就借着圣灵的启示，所以神再次看见圣灵的启示来让使徒先知明白这个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世，同为一体，同蒙应许。所以我们看见上帝的救恩是对全人类的，对全人类的。大家注意看31节又跟前面不一样了。31节讲的说，愿天欢喜地快乐，人说耶和华作王，然后海和其中所充满的都要欢乐，田和其中田里边的，还有林中的树木。这里就不仅仅是讲到什么人类，讲到什么整个万物都在那里欢喜快乐。所以我们看见上帝的救恩不仅仅是给他的子民，给外邦人，也是什么 万物都要与神和好，你知道吗？所以我们不要想的救恩就是我们人有哈，你知道神的救恩是叫万物都要与他和好。你看那个耶稣他从死里复活以后，他说天上地下的权柄都属于他的，都赐给他了。所以他的权柄不仅仅是在人的当中，他是在天上地下。然后那个讲到这个受造之物，就是那个物哈，万物它是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所以我们想到说哦，那个亚当犯罪堕落我们很受苦，其实你要想到万物都在叹息当中，都在劳苦当中哈。然后那个保罗这样讲，他说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借着他叫万物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所以天地将来哈，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都和谐了，都只有一个旨意在那里哈。所以我们看见神的救恩，从这里就看见，刚开始是讲到这个他的子民，然后讲到地上的人，最后是讲到地这个万物哈，万物都要被上帝 restore， 都要被上帝复兴。然后第34节开始又不一样了，他说你们应当称谢耶和华，因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要说拯救我们的神啊，求你救我们，聚集我们，使我们脱离外邦，我们好称赞你的圣名，以赞美你为夸胜。然后他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从亘古直到永远是应当啊称颂的。那你看见这里哈不一样呢是什么呢？如果你去看英文哈，特别第5节英文，他要在这里这首那个大卫要他的以色列人 cry out， 他是说要说那个中文说要说，其实是要以色列人向上帝有个呼求，有个哭求，那个呼求是什么呢？ save us， 你去看那个35节，他 save us，他说我们的救主啊，你救我们，把我们聚集起来，来脱离什么外邦。你知道在将来的日子里，最后哈，将来上帝要来做王的时候，有一次很大的征战，就是全地上的人都来对付以色列。将来我们去看那个启示录的时候哈，你就可以看到这那一幕，将来最后哈，全地上的人都要来对付以色列，有一个这么大的一个战争在那里。所以这个时候以色列人就来向上帝，向救主呼求，他说你要来救我们。那这个时候以色列全家就得救，他是奉主的名向主呼求，以色列全家就得救。这个是，所以呢他说这个以色列的神是从亘古直到永远，他是以色列的神，你知道吗？所以经过这么多年，将来现在以色列人，你看到他们还在晃，还没有全然归向上帝。但是有一天，好，当全地的人都在那个你去看圣经的历史，你就知道。特别我们上次有一次上读那个约珥书的时候，大家就看见哈，有2次的大战在那里等着以色列人哈。那求主帮助我们啊，通过这些这个诗篇，其实我们已经看见上帝已经把那个很远很远的一个计划，其实在这里已经告诉大家了，启示出来了哈，启示出来了。好，我们继续看37节，他就说大卫派亚撒跟他的弟兄在约柜前侍奉耶和华，然后呢又派他们在那里守门。那我们知道他们在亚撒就是唱诗的那个首领哈，所以呢他在约柜前呢侍奉神呢，我相信就是常常敬拜上帝哈。那然后俄别以东，因为那个约柜在他家里很久，所以他后来就成为守门的哈，成为他的后来他的子孙都在圣殿里做守门的啊。上次那个田英有讲到说，哎， 你看那个圣殿在他家，就是让他的家哈世代蒙福，这是真的。所以他这个俄别以东就世世代代都成为圣殿守门的人。然后你看到那个这里呢，还有一节哈，第39。然后呢，大卫又做了一件事，他说他派祭司撒都跟他弟兄众祭司在基遍的丘坛耶和华的帐幕前翻祭坛上，每日早晚照着耶和华律法书上所吩咐以色列人的，常给耶和华献翻祭。我们知道这个的帐幕应该就是那个摩西他在旷野造的那个帐幕，这个帐幕哈，他耶和华的帐幕前。所以现在你看见约柜在哪里？在大卫搭的那个帐篷里边。然后呢，在基遍那里呢，还有一个帐幕，那个帐幕是摩西出埃及以后在旷野为以色列人造的那个帐幕。你会不会觉得有一点点奇怪？那 first 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这个帐幕从示罗地到了基遍，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圣经没有讲。但是呢，在这里显然看见那个帐幕已经不在示罗了，来到了基遍。也许呢，我猜哈，为什么会到基遍来？因为扫罗是基遍人，他就有可能他因为他是君王嘛，他要来敬拜上帝的话呢，所以呢，他就可能就把那个帐幕为了方便，就从示罗移到了这个基遍这里。那不管怎么样哈，反正现在呢是约柜在一个地方，这个耶和华的帐幕在一个地方。那这在耶和华的帐幕在这个地方呢，还是有人在那里敬拜。你说他们在敬拜什么呢？上帝的约柜已经走了。然后他们在那里，他们在敬拜，你说在敬拜什么呢？好像就在一个敬拜一个物件。这件事情哈，如果你去看整个的圣经来看，你知道是一直不蒙神喜悦的。你看那个列王记上哈三节，然后他说当那些日子百姓仍在丘坛献祭，因为还没有为耶和华的名建殿。所罗门哈他也到也是哈，他说他是爱耶和华，遵行他父亲大卫的律例，只是你看到他这里嘛，用了好像很无可奈何的话语，说只是还在丘坛献祭烧香。那所罗门王上基遍去献祭，因为在那里有极大的丘坛，所以他在那里献祭哈。所以你看见这个丘坛，其实是他用的那个语气，就只是好像很无可奈何，很无可奈何。然后你看那个列王记，好多的那个好多的王，亚萨也是跟上帝很好的一个王，但是呢他还是只是丘坛还没有废去。然后约沙法呢也是，他其实是也是蛮好的一个王，但是呢只是丘坛还没有废去，百姓仍在那里献祭烧香。一直到什么时候呢？一直到西西家王。他说西西家王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效法他主大卫一切所行的，他废去丘坛，毁坏柱像，砍下木偶，打碎摩西所造的铜蛇，因为到那时以色列人仍向铜蛇烧香。所以我们就看见说，这人哈，他不知道那个我们敬拜的那个实质，就好像说有个东西在这里拜，看见我就可以拜拜。那其实这个是不在神的心意的里面。我们知道神要的敬拜永远都是什么？心灵和诚实的敬拜。心灵和诚实的敬拜。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那个大卫在基遍那里哈，有这个丘坛呢，其实是不太能够明白上帝的心，不太能够哈，好像很热闹外面，但是里面却没有那个实质。好，我们继续看今天的第三大部分呢。第三大部分就是讲到那个大卫起义要跟上帝来建殿，要为上帝建殿。你看第17章，他大卫住在自己宫中，对先知拿单说，看哪， 我住在香柏木的宫中，耶和华的约柜反在幔子里。你从这句话里面，你看见这位大卫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啊？他，我看了哈，我昨天还在想，哎，这个大卫，他真的是一个很爱神的人。为什么这样讲呢？他真的，你知道吗？他自己有好房子住哈，生活得很好。他没有想到说，哎，这就好了，上帝祝福我。他反而什么？想到上帝，上帝的约柜在幔子里。你知道那个想神哈，这件事情就是很那个。你知道我们老家有一句话，比方说这个男孩子喜欢那个女孩子，他就说，不，那个男孩子爱那个女孩子，他就会说他好想她。我不知道你们的土话有没有这样的。有的地方哈，我那个地方就是这样，他想他，那想他就是爱他，你知道吗？所以这个大卫心中在想神，他真的是爱神，你知道吗？我就不知道哈，我们弟兄姐妹，在你的脑子里，在你的心思意念里面，你想神的时候多呢，还是想世界上的事情多？真的，求主帮助我们的心，常常的思想上帝，因为神其实是要你叫什么？他说你要爱上帝，叫什么 ？With all your heart, all your soul, all your mind, 哈 ，anyway, all your strength。上帝是要你这样子来爱他，哈，爱他。所以心中啊，思想上帝，这位我们就看见大卫，他是爱神的一位，哈，爱神的一位。那拿单呢，就说啊，你可以照你的心意而行。那当但是。就在那天晚上，我想哈，因为拿单是先知，他觉得哎，你的心也很好，你要为上帝建殿。但是我们看见啊，当天晚上神的话就临到拿单说，他说你去告诉我仆人大卫说，耶和华如此说，你不可建造殿宇给我居住。好，他这里哈，我们中文翻是说你不可建造殿宇给我居住，好像上帝。不需要一个殿宇一样的，其实英文是说 You are not the one to build me a house to devil in， 所以其实就是你不是建殿的那一个，我不要你建殿，但是呢我要殿，你知道那个意思吧？所以呢上帝其实他是需要殿，也上帝的心意一直是要殿，但是却那个大卫却不是 right person 来建这个殿。那这件事情哈，大卫要想一阵子他才能够想得通。这里呢我们看见大卫其实就是蛮顺服的。那他就跟大卫讲说你不要建殿。他上帝讲到一些的原因，他说你看我把以色列人出埃及到现在上帝从来没有命令哪一个支派的人说你来跟我建殿，没有。那总是跟着以色列民在那里漂流，就是说以色列人他的子民到哪里，上帝也跟着到哪里。好，上帝也跟着到哪里，他没有说建造一个不动的一个殿宇哈，一个 house 给他自己。然后在第七节他说，现在 now 你要告诉我仆人大卫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从羊圈中将你招来，叫你不再跟从羊群，立你做我民以色列的君，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常与你同在，剪除你的一切仇敌。好，到这里哈，到这里都是讲到上帝对大卫一直以来的看顾，他的看顾就包括立他为以色列的君，然后呢常常跟他在一起，然后剪除他的仇敌，然后从我必使你得大名，他说 Now I will make your name like the names of the greatest man of the earth。 所以从这个下面这一部分开始，就是说从现在开始，现在是什么时候呢？就是大卫已经起义要跟上帝建殿开始，就是以前上帝是这样子眷顾了他，自从大卫愿意来为上帝建殿以后，上帝说我必使你得大名，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一样。第一个是跟大卫使大卫得名声。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为我民以色列选定一个地方栽培他们，使他们住自己的地方，不再迁移，凶恶之子也不像从前扰害他们。这里讲到 上帝的子民受上帝的保护，神的保护哈。然后讲到说他说第下面说我必制服你一切的仇敌哈，就是帮助他征战。然后还有下面他说必为你建立家室。然后他说你受束满足以后哈，然后就说那这件事情我们待会再讲。我们先看到这里。所以上帝来当大卫愿为上帝来建造一个 house 的时候，建造一个殿宇的时候，上帝就有这么多的 promise 给他。你看见那个人怎么讲，我们人都在世界上很想要名声，对不对？我们人都很想在地上为自己叫什么安身立命，为自己来那个。但是你要知道怎么样才能够得到这些。我常常觉得我们基督徒有的时候很糊涂哈。那其实我们不要像没有信主的人一样。你知道我们要知道用什么样的方法可以得到我们心里面最想的。那个方法不是说你以你的那个私心哈，乃是你站在神的那个角度来看我们的生活的时候，你知道吗？当我们存心这样子愿意来建造神的殿，就是合神的心意的时候，你知道吗？真的是什么东西都会加给你。你看这个其实就是那句话去哪里了？那就是说敬畏耶和华的人一样好处都不缺。敬畏耶和华的人一样好处都不缺。还有一句话就是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些东西都怎么样？都加给你。你要懂得怎么样得到这些东西。很多的人哈，他拼命要孩子学习，你要学习你要学习，但是呢他却从来不懂得要把孩子先要带到神的面前。其实这个是完全像，就你想要孩子学习好，但是呢他如果没有跟上帝有个好的关系，他心里边常常是有很多的纠结，很多的东西他没有办法，他也没有办法好好学习。真的是这样，特别我们基督徒，待会我们继续看哈，你就会知道说，我们要得到我们心里边真的是可想的。其实你要知道，要回到神的面前来。当你心里边单单的敬畏上帝的时候，上帝必让你心里所想的赐给你。有一句诗篇就是怎么讲？他说我。若以耶和华为乐，上帝就把你心里边所想要的给你。这个是诗篇里边的话哈。那我们继续看接下去哈。上帝说他要来制服他的仇敌，然后呢他说必为你建立家室，你受束满足归你列祖的时候，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我也必坚定他的国，他必为我建立殿宇，我必坚立他的国位直到永远。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并不使我的慈爱离开他，像离开在你以前的扫罗一样，我却要将他永远坚立在我家里和我国里，他的国位也必坚定直到永远。那在这里哈，我们粗粗的看，如果我们知道以色列的历史呢，我们粗粗的看，我们会觉得说，哎，这个神的应许是给，就是透过这一次的应许是给了谁？给了所罗门，所罗门将来要建殿。但是你如果再仔细去看的时候，你要看见这个应许其实是给了谁？那位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他这里讲的说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他的国位必坚定直到永远。那其实在地上有谁的国位可以到永远呢？但是这个其实就是那个，你看他说有一个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上，政权哈，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你看见没？所以他这个国权是从大卫那个时候开始的，大卫的宝座上来治理他的国度。这个是以赛亚说，我们看这位大卫的那个子孙降临的时候，那个天使特别来对玛利亚讲，他说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他要为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好，这里说他是他的子，主神要把他主大卫的位，大卫的位就是那个 以色列的国位，好，国位给他，他要做以色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见，好，一个那条红线，好，又出来了。刚开始是讲到亚当，然后呢，亚当就到了挪亚，挪亚呢就到了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有很多的儿子，然后呢，在他的儿子中间娶了以撒，然后就是以色列雅各哈，然后到雅各的时候呢，这么多年过去，好像看不见那个弥赛亚要怎么样出来，我们在这里看见已经好，那位弥赛亚要怎么样出来，是大卫的子孙，那而且上帝要把大卫的位，就是国权哈，国位哈，那个要给这个啊，要给这位大卫的子孙，然后我们就看见拿单就把这一切的启示呢，就告诉大卫，然后我们就看见大卫进去坐在耶和华面前，他是向上帝祷告。那从这个16节一直到18节，都是看见大卫真的是非常的谦卑，在神的面前。我们要记得，他是一位王啊。他是一位王啊，这位王也这么谦卑，你知道吗？我看这里的时候，我多么盼望我们国家的习近平能够有这么谦卑，你就知道我们的国家就有希望了，真的。所以你要想到这个王呢，向上帝这样的祷告，他说我算什么呢？我们人都不会说我们算什么，但在神的面前，我们真的要说是我们算什么呢？你让我到了这样的地步，神啊，这在你眼中还看为小，又应许你仆人的家，至于久远，耶和华神啊，你看顾我，好像看顾高贵的人。然后他说，你加于仆人的尊荣，我还有何言可说呢？因为你知道你的仆人，他在这里讲了好几次，说我这个国王是神的仆人，你看见没有？真的是很谦卑哈，很谦卑。那我那个，所以人他在人的面前他可以是国王，但在神的面前永远要这么谦卑。然后我们看20节到22节，他这里就是对上帝的一个称颂，你看见他的一个赞美，一个称颂。他这里就讲到上帝啊，你是没有可比的哈，世界然后又讲到他的作为，所以你看见他就讲到什么是敬拜，在这里你也看得很清楚哈，那要来显出他的大名等等。然后我们继续看下去，23节他又向上帝有个祷告，这个祷告哈，如果用我们的眼睛来看呢，你会觉得大卫好像你真的就是好像你顺着感就上了，你看耶和华呀，你所应许仆人和仆人家的话，求你坚定，直到永远，照你所说的而行。好像说上帝，你刚刚已经说了，我的子孙要一直要做这个国位的，你现在你一定要成就啊，是不是有点这个味道哈？但是我们在这里看见哈，我们不能用我们的眼光这样子来看，我们在这里就要看见大卫是站在神的心意来看，因为神的心意已经启示了，那位大卫的子孙是在他的，是大卫的后代出来，那现在大卫祈求神，你的旨意成就。所以我们看见哈，大卫现在不再是站在自己的家的位置上来向上帝祈求，他乃是站在什么？站在神的国的角度，神的国的那个高度来向上帝祈求，求你来照你的话而行。所以我们看见上帝有启示，那这就是他的旨意了。当他有他的旨意的时候，我们就要照神的旨意来向上帝祈求祷告，祈求祷告。好，我们继续看。那时候我们的然后到一直到下面就讲到求上帝来建立这件事情哈，建立这件事情。所以我们看见大卫真的是明白神的心意，也愿意按着神的心意来祷告。好，我们看第十八章，你要看见一个字，头两个字，他说此后是什么之后呢？就是大卫起义建圣殿以后，此后。所以我们看见大卫起义建圣殿以后，就有了许多的事情发生，我们就一点一点来看。那他然后我们看见此后就开始有了许多的战争。第一个呢，他攻打腓力士人， 很快就把他们制服了。然后呢，我们又看见他打摩亚人，摩亚人也归顺了。那还有一个呢，就是索巴王。索巴呢是在以色列北边的一个王啊，这个叫哈达利谢。然后呢，他为了要坚定自己的国权呢，然后就还到外面去搬兵哈。到下面你可以看见，那大卫也把他打败了。那他那个他帮来帮助他的那个大马士革的亚兰人哈，那大卫也把他杀败了。所以我们看见，大卫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都使他得胜。所以你看见此后，然后上帝就使他得胜，好，使他得胜。所以其实哈，这个我们看见，当一个人愿意全身心来为着上帝的时候，上帝在他的生命的里面就必使他战胜许多许多的仇敌，许多许多的仇敌。然后我们继续看啊，继续看，然后他还夺了很多的金子哈，啊，还有铜，都带到了那个都是奉献给上帝的。然后哈马王哈，这个哈马王呢，可也是看听见大卫杀败了索巴王，然后呢，他就来向他问安，然后呢，他就来跟大卫和好，因为大卫杀了他的敌人，所以当这个大卫杀败了这个杀败了一个敌人以后，这个敌人的敌人都来向他和好了，向他和好。所以我们看见那个大卫在那个时候哈，真的是无论在哪里，你看从以东、摩亚、亚门、菲利斯、亚玛利啊，都战胜，都可以夺回掳物来归给耶和华。然后我们看见他的那个在以东哈，以东也战胜了啊，然后就这个国度的官员也这样子啊，一个分配好了哈，分配好了。然后我们再接下去看啊，这个十八章很好，他什么都打赢了哈。到十九章我们来看，十九章他是说此后，又是此后，就是他起义建殿之后，那亚门人的王拿瞎死了，他儿子接续他做王。大卫说，我要照哈嫩的父亲拿瞎后代我的恩典后代哈嫩。于是大卫差遣使者为他上父安慰他。好，从这里哈，你看整个十九章就讲到怎么样跟亚门人打仗，然后到二十章还是在跟亚门人打仗。那我们现在就来慢慢看，首先我们来看这个拿瞎是谁哈，拿瞎是个什么人，我们看一下。哦，我那节经节在这里，他说少壮狮子还缺食忍饿，但寻求耶和华的什么好处都不缺。所以我们基督徒要懂得，好，你要什么好处都不缺，你一定要什么寻求耶和华啊，那个是你要明白的。好，我们来看这个那个拿瞎。亚门人的王拿瞎上来，对着基列亚比安营。亚比众人对拿瞎说，你与我们立约，我们就服侍你。亚门人拿瞎说，你们若由我挖出你们个人的右眼，以此凌辱以色列众人，我就与你们立约。这个就是拿瞎，这个就是拿瞎。所以你看见亚门人是什么人，大家还记得吧？亚门人是谁？亚门人是罗德的两个儿子中间的一个，罗德跟他的女儿啊，那个生的两个孩子里边的一个，一个叫摩亚，一个叫亚门，哈，一个叫亚门。那我们看见那个这个亚门人在这里，那我们看见这个人呢，其实是对以色列人怎么样非常不好的，但是我们却看见哈，大卫却要怎么样照拿瞎后代我的恩典来后代哈嫩。你就看一看见，其实大卫一直跟这个拿瞎的关系也不错，对不对？拿瞎的关系不错，因为什么？因为拿瞎对他很好，因为拿瞎对他很好，所以关系不错，就来安慰，就那个大卫就派遣使者为他上父来安慰这个哈嫩。然后我们看怎么样呢？大卫的臣仆到了亚门人的境内见哈嫩，要安慰他，但亚门人的首领对哈嫩说，大卫差人来安慰你，你想他是尊重你父亲吗？他的臣仆来见你 不是为详查窥探潜伏之地吗？哈嫩便将大卫臣仆的胡须剃去一半，又割断他们下半截的衣服。他这里说割断下半截的衣服，其实就是说在 middle of 的这个臀部这个地方，把他的那个割断哈。所以呢，他们在那个中间他就割断了，使他们露出下体，打发他们回去。所以大卫派的臣仆来安慰这个亚门人的时候呢，怎么样？就被羞辱了。好，我再稍微呢把下面一点呢再往前一点呢我再来讲哈。你看到了那个20章哈，他说过了一年，到列王出战的时候，约押率领军兵毁坏亚门人的地。这个是历代志上20节。那我跳过一点点来跟大家讲20节，讲到过了一年，到列王出战的时候，约押率领军兵毁坏亚门人的地，围攻拉巴。这里看见哈，当跟下面看见大卫跟亚门人打仗，打完了一仗以后呢，又过了一年还在跟亚门人打仗。其实他刚刚是打胜了，他现在又看见他在跟亚门人打仗。你看哈，在撒母耳记怎么告诉我们这件事情，他说过了一年，到列王出战的时候，大卫又差派约押率领臣仆和以色列众人出战，他们就打败亚门人，围攻拉巴，大卫人住在耶路撒冷。一日，就是一节二节哈，一日太阳平息，大卫从床上起来，在王宫的平顶上游行，看见一个妇人沐浴，容貌甚美。你在这里看见什么？看见什么？看见就是在这个时候啊，那个约押去跟亚门人打仗的时候呢，这个大卫却怎么样，在那里犯奸淫哈，这件事情。所以你看后来那个拿单就对大卫有一个很深的责备哈。他这里就讲到第九节，我们就看就好了。他说你为什么藐视耶和华的命令，你藐视，讲到大卫藐视耶和华的命令，行他眼中看为恶的事呢？你借亚门人的刀杀害赫人乌利亚，又娶了他的妻为妻，你既藐视我啊，你既藐视我，以至于刀剑必永不离开你的家。那在这里我们看见亚门是罗德的子孙，是在淫乱中生的。这个在那个亚门的王对神的子民就是这样子的凌辱羞辱有加。但是我们看见这个大卫却怎么，却与他来往的很好，来往的很好，以至于羞辱临到，以至于羞辱临到。我不知道大家，如果我在讲说这个亚门人picture 一个情欲，就是叫什么那个你知道那个圣灵与情欲相争吗？就是情欲哈。所以如果我再说，你看哈，18章那些什么非利士人啊，什么人打仗，就是说显明的那个罪恶在我们身上，显明的罪恶其实很容易对付，你知道吗？但是我们里面的那个情欲却是19章20章要2章的内容来把它讲来告诉我们。所以如果我在这里稍微说这个大卫是大卫在这里与拿瞎往来是很好的话，是说到大卫里面其实是有一个情欲在里面。我想我没有 push 太远。我没有push 太远哈。所以你就可以看见说在大卫的心底里面，上帝知道，人可能还不知道。如果上帝不借着这件事情来显明的话，可能大卫自己也不知道。但是上帝就借着这件事情来羞辱哈，羞让大卫被羞辱，他的臣子被羞辱，是不是大卫也被羞辱？所以有的时候哈，我们的心里边也会像大卫一样，暗暗的恋慕这个世界上的一些东西。好，暗暗的哈，你还说哦，我还蛮属灵的，但是你 自己往心里去看的时候，你知道你的里面有一些的东西哈，是真的不是不在神的旨意里面的哈，还在贪恋这个世界上的事情，并不是全然向着上帝。那其实大卫其实在这现在的光景的里面其实就是这样子，所以上帝就借着这个环境让那个羞辱临到，以至于他就要来起来征战。你看见啊，亚门人就知道大卫憎恶他们，就哈嫩和亚门人就打发人拿1000 talents从米索不大米亚、亚兰、马加、索巴雇战车和马兵。你知道1000 talents是多少啊？他我看了一下，他说是37英吨，就是34吨，34那个我们说的那个吨哈，所以很多很多的钱去找来这些人来跟那个来跟大卫征战。那大卫听见了，就派约押去带着勇猛的全军出去。那亚门人出来摆阵，那当然其他们雇佣来的人呢也在那里摆阵。那约押我们看见他们得胜的一个方法哈，约押看见敌人在他的前后摆阵，就从以色列军中挑选精兵，使他们对着亚兰人摆阵，然后其余的兵交与他兄弟亚比塞对着亚门人摆阵。约押对亚比塞说，亚兰人若强过我，你就来帮我，亚门人若强过你，我就去帮你。所以后来他们就战胜了。所以你看见这个战胜的一个另外一个方法是什么？就是对付这个肉体啊，对付这个情欲的事情呢，其实是有办法。什么办法？兄弟相携，兄弟相携。我记得那个巴勒斯讲到的时候也说，如果你有什么东西是不能战胜的，你不要一个人来战胜，你找一位弟兄跟你一起祷告，找一位弟兄跟你一起来，这样子的话，你就可以来战胜。其实大家不要觉得说，这个圣经就写在这里，就看以前的故事。其实你要看见在这里面呢，很多的原则都是我们可以拿来用的哈，我们可以拿来用的。然后我们就看见那个以色列约押带领的军兵就战胜了亚兰人。那个亚兰人呢，后来你看本来呢是亚门人打发就是来雇亚门人来跟他一起来打这个以色列。后来亚兰人看见自己被以色列人打败了呢，他就怎么样？他就自己来跟以色列人打。你看他就打发使者把大河那边的亚兰人也调来。然后呢那个哈大利谢的将军朔法就率领他们。然后大卫就去跟他们打仗，就怎么样，就把他们打败了。这一次以后呢，亚兰人就不敢再帮助亚门人了。所以这一次是真的打胜了。虽然好像是打胜了，但是我们看二十章呢，过了一年又开始打仗。所以你看见这个情欲这件事情好像不是那么快过去。你看从前面18、19、20用了多少的篇幅在写大卫跟亚门人打仗，用了两章。所以我们看见这个好像是随着我们一生都很难对付的一件事情。那我们接下来看另外一件事情然后呢，那个约押把那个拉巴，就是亚门的首都拉巴打下来以后呢，我们看见第二节，他说大卫夺了亚门人之王所带的金冠冕。大家看，大那个王呢，或做马勒坑康，这个是怎么读？马勒坑康，那马勒康堪堪 ，OK， 马勒堪就是米勒公，就是亚门神，亚门族之神明，就是那个神。所以呢，当这个地方打下以后呢，大卫就夺了那个亚门人神的那个冠冕。这个冠冕夺回来以后呢，你看见他没有分别为圣给上帝，他怎么讲呢？他说人将这冠冕戴在大卫头上。你知道这个冠冕有多大，有多重吗？ 其上的金子是一他连的，你知道一他连的是75磅，75磅的一个帽子戴在他大卫的头上，你说大卫怎么受得了？怎么受得了？那你知道那个我们也是我们老家有一句话，戴高帽子，比方说有人奉承啊，有人干嘛，就说你别给我戴高帽子了。其实这个其实就是人把一个这么重的一个帽子哈戴在了大卫的头上，所以我们就看见21章哈，其实跟这一章是有关系的。哈，那个这么大的一个帽子哈，戴在了大卫的头上。那我们看见他就是一个王冠哈，就戴在了大卫的头上。然后我们后来看他那个第四节哈，第四节不前面这里啊，讲到大卫从城里夺取许多财物，然后把人呢拉出来放在锯下、铁耙下、铁斧下，不是说让这些东西来打他们，不是哈，那个是说让他们用这些东西来做工的意思哈，做工的意思。然后所以这次好像是胜利了哈，跟亚门人作战胜利了。然后我们看那个跟非利士人，这里讲到跟非利士都是讲到伟人。人打仗，很快就把他制服了，很快来就3个非利士人哈，都死在了大卫和他仆人的手下。所以你看见真的那个仇敌其实是比较容易对付，难对付的就是什么？难对付的就是亚门人很难对付。所以我们也要对自己啊要很警惕，真的要很警惕。我们你知道在圣经里边，他说他很容易对付以东。你知道以东其实在圣经里边的意义就是说贪恋世俗如以东，所以其实很多人不一定会贪恋世俗，也不一定被罪恶辖制哈，因为他信主以后，他也很多的事情可以得胜，但是这个情欲好像就是真的是老亚当，比我们信主的年日长，那个老亚当就是在我们的里面一直很难对付。那我们看21章，我们看21章撒旦起来攻击以色列人，激动大卫数点他们，大卫就吩咐约押和民中的首领说，你们去数点以色列人，从别示巴直到但回来告诉我，我好知道他们的数目。那这里你说数点以色列人没错啊，好一个国家需要知道那个，但是约押怎么讲呢？约押说，愿耶和华使他的百姓比现在加增百倍，我主我王啊，他们不都是你的仆人吗？我主为何吩咐行这事呢？为何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呢？那我们在这里看见约押已经在怎么样反对大卫做这件事情了，但你看第四节，但王的命令胜过约押。那如果这个王的命令是符合神心意的命令，能够胜过约押那也就罢了，但是我们看见第七节非常清楚的讲到什么？神不喜悦这数点百姓的事。那为什么不喜悦呢？原来我们看见他数点百姓并不是数点全以色列人，他是数点什么？你看第五节，他将百姓的总数奏告大卫，以色列人拿刀的。所以是不是全以色列人？不是，他只是属以色列中拿刀的，就是说到以色列的战士可以打仗的啊。那你知道这个约押说你不要数，因为他这里讲得很清楚，他说那个耶和华哈，那个使他的百姓比现在加增百倍。那个约押因为他是元帅，他出去打仗，他知道是上帝使他得胜，所以他叫那个大卫不要数，但是大卫却胜过约押，他的命令胜过约押，就好像说哇，他真的在那里做王诶。他真的是自己在那里做王，你知道吗？他这个时候他没有顾到神的旨意，他是自己在里面做王。所以你就可以看见撒旦来激动大卫，撒旦用什么来激动大卫呢？就是大卫里面那个想做王的心来激动大卫。所以在那个人，我们人其实都是一样的哈，跟大卫 没有两样，我们每个人都是很有主张，很有自己的计划意识。但是如果这个计划意识是在神的里面，嗯，那是非常好。但是如果不合神的心意，那自己要来做王啊，撒旦就借着这个来攻击他。其实在那个撒母耳记里面却讲的是这件事情，他说耶和华又向以色列人发怒，就激动大卫。你说哦，那里说耶和华向以色列人发怒，这里说撒旦起来，啊，到底是谁呀？你说到底是谁？其实大卫自己，大卫自己里面有那个作王的心，以至于撒旦就可以来激动他，以至于神就有愤怒出来。我不知道那个大家。希望我们那个来上这个课哈，我是希望当然是可以这样子读一遍，就是这些意思我们都明白，但是你要真的要进到里面去，看见圣经里边所启示出来的那个真正的哈，真正的为什么我可以这样讲，因为到后面你再来看哈，你就可以看到啊。然后呢，大卫在这件事情上啊，很明显的就得罪上帝。那大卫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优点就在这里，第八节，他就马上怎么样向上帝认罪，他说我行这事有罪了，现在求你除掉仆人的罪孽，因我所行的甚是愚昧。这个其实就是大卫一个谦卑的所在，一个谦卑的所在。我们看那个耶和华就吩咐大卫的先见啊，加德去告诉大卫说，现在你既然是这样子的话呢，啊，你有三样的灾你去选。那个加德就来跟大卫讲，他说你选吧，三年的饥荒，或者呢是被敌人的刀追杀三个月，或者呢在你国中有耶和华的刀，就是三日的瘟疫，耶和华的使者在以色列的四境施行毁灭。现在你想一想，你选一选，那你想，我们要如果坐在这里的有这三件事情叫你选，你怎么选？很为难对吧，真的很为难。大卫对加德说我甚为难，但是他又是一个认识神的人，他说我愿落在耶和华的手里，因为他有丰盛的怜悯，我不愿落在人的手里。这个其实就是大卫跟神的那个关系就看见不一样。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哈，有的时候我们自己行事愚昧，当我们向上帝投靠的时候，上帝让我们落在他的手里，不让我们落在别人的手里，不让我们落在人的手中。因为落在人的手中，神人没有怜悯，但是上帝却有怜悯。我们要明白这件事情哈。那我们继续看，那他显然他愿意落在上帝的手中，然后呢耶和华就降瘟疫于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就死了七万，神差遣使者去灭耶路撒冷，刚要灭的时候，耶和华看见后悔，就不降这灾了，吩咐灭城的天使说够了，住手吧。那时耶和华的使者站在耶布斯人阿尔南的河床那里。那在这里讲到上帝差遣使者，这里一个使者是这样是差遣一个 angel 哈，一个天使去灭耶路撒冷。但是后来那时耶和华的使者，这个的使者跟前面的那个使者不是同一个人，不是同一位哈。那耶和华的使者在旧约圣经里边多次出现，那个很多的解经家圣经学者很相信，这一次这个耶和华的使者其实就是道成肉身之前的耶稣基督。好，这个我们不去深究哈，不去深究。但是你要知道这两个这个前面的那个灭耶路撒冷的那个天使跟后面的耶和华的使者不是同一位哈，不是同一位。那我们就来看当这个人犯罪，上帝要施行审判，要灭耶路撒冷的时候，上帝起了怜悯的心，起了怜悯的心。然后我们看那个十七节，大卫有一个祷告，他说：“吩咐数点百姓的不是我吗？我犯了罪，行了 恶。但这群羊做了什么呢？愿耶和华我神的手攻击我和我的父家，不要攻击你的民，降瘟疫与他们。在这里我们看见大卫的这个祷告真的是符合神的心意，他把那个他自己好像站在一个中保的地位，站在那个以色列民跟上帝中间，成为一个中保的地位，来向上帝有一个祷告。你知道这个祷告这件事情哈，祷告是先，其实先源于上帝的怜悯，你看见没有？是神先怜悯了以色列人，不要灭以色列人，然后我们才看见大卫有这个祷告，然后我们才看见上帝十八节，神就吩咐一个方法，一个方法出来，他说耶和华的使者就吩咐加德去告诉大卫，叫他上去在耶布斯人阿尔南的禾场上为耶和华筑一座坛。好，那在这里就告诉他一个方法，你去筑一座坛，然后呢这个瘟疫就会止住哈，就会止住。那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祷告这件事情，先是有神的怜悯，然后感动人有一个祷告，然后神就可以借着这个祷告把神的恩惠临到人的身上。我要清楚这个那个哈，有的时候我们说哦，我很怜悯这个人，为他祷告。其实你要知道，你为他祷告的时候，实际上是上帝已经怜悯了他，在你心中感动你为他祷告。为他祷告。所以那个有一句话就是说代祷啊是神生出来的爱币，要来爱那个人，要来爱那个人。所以代祷其实是神借着你哈，借着你来把他的恩典施于别人，施于别人。那我们看见那个大卫就要他啊，不神的使者就要大卫去到阿尔南的禾场为耶和华筑一座坛。那他筑那个，你看这个整个过程，因为时间到了哈，我不去详细讲。很重要的就是讲到什么呢？然后那个大卫就去到那个禾场上，那个大卫就跟阿尔南讲，他说你把这个地卖给我，那我好在其上为耶和华筑一座坛，使民间的瘟疫止住。然后那个阿尔南就说哦，我这个东西都可以给你。但大卫就说不行，我要用足价向你买，然后就买下来了哈，买下来了。他这里讲说，于是大卫为那块地平了600舍客勒金子给阿尔南。然后你如果是去看那个撒母耳记哈，这件事情你去看一下。这个我还没有来得及讲哈，因为时间不够。他这里讲哈，他是用50舍客勒银子买了那禾场与牛，所以那个只是禾场，是做坛的那块。那这个呢，你看见他是那一大块地，所以可见的这个交易其实是有两次，一次是买了那一块买了那个禾场来做一个坛。那然后呢，因为大卫后来心里醒过来，知道，你看31节，大卫说这就是耶和华神的殿为以色列人献燔祭的坛。他现在明白了，原来上帝在这里哈，他因为他献了祭以后，那个瘟疫就止住了，他那个大卫心里就明白了，这个地方就是建殿的地方，所以他就把那一大块地方都买下来，就现在的圣殿山哈，现在圣殿山。所以他你看的好像两个数字不一样，其实是没有矛盾哈，没有矛盾。那我想我今天就赶快讲到这里，然后这个只是讲一些故事哈，下一次我再把里面更深的内容跟大家来分享哈，来分享。我们呢，除了看字面的意思，我想我更多的是要来明白神在这里面的旨意哈。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时间很晚了。财大八天父，我们在你的面前向你献上感谢。当我们人有一个愿意为你活的心，愿意来为主建造圣殿的时候，你就要带领我们到一个地步，能够来建造那个殿，带领我们的生命提升到一个地步，可以为你建殿。 主啊，求你帮助我们，真的是让我们看见我们里面还有什么东西是在占据我们的心灵，使我们不能够全然来为主而活的。主，你今天从死里复活，你已经把一个全新的永远的生命放在了我们的里面，以至于我们是有能力来使这个生命成长，来活出主耶稣基督的样式的。若我们到如今还没有能力，主啊，就求你帮助我们看见我们里面还有什么的拦阻，以至于阻碍了神的殿的建造，就求主你自己亲自来帮助我们。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我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